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早上好。非常感谢主，在这个主日早晨，我们又一起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也一起用心灵诚实和敬拜他。开始之前的话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有点长，实际28章和35章之间的话，差的是20年的时间。我们后面我们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爱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这是何等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晨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那唯一值得敬拜的真神。主啊，我们原本死在过犯中，你却让我们活过来，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主啊，主啊，今天早晨请你赐给我们的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知道你的众生徒得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。主啊，请你的灵进入我们心里，真是用我明理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主啊，真是请你祝福你，你的话语，也请你让我们今天早晨用不配的器皿能够分享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不管一起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光照，得到启示，看见你在永恒中的旨意，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意象，让我们走前面的路。主啊，真是请你祝福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啊，今天的时间是9月6号，9月的第一个主日。我记得我们在教堂敬拜的时候的最后一次主日是3月8号，6个月的时间。在人看来，在神看来，这是一个好像在历史当中这是很短的一点时间，但是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每个人当中呢，特别在疫情当中的话，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，整个社会的动荡，特别是疫情的这个恐惧，让我们都心里的确实是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候。但是也在感谢主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在患难之中的话，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。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了我们心里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借信心来到神面前，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那赏他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都是信靠主的人，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今天分享的题目的话是天上的异象，的一个系列，就是雅各的异象。这段经文的话，就是在创世纪的28章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借着这个异象的话，我和大家想分享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是哪天梯，是到父那里的唯一的道路，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的话和大家分享，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就是神的家，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的话，就是雅各的异象，看到我们雅各的经历的话，我们看到就是说要摧毁旧人，建造新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我今天早晨一个负担，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方面。感谢主，神让我们这个机会的话，分享这个天上的异象。我和大家分享这个前面两个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异象，一是以撒的异象。说箴言29章18节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我们说的异象的话，在神那边角度看的话，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启示。在人这个方面看的话，就是看到那个天上的异象。而现在讲到这个异象的话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的话，就讲到就是说没有凝聚力，没有相信力，人的任意妄为。所以说神借着历史历代的话来向他彰显他的心意，他的永恒中的旨意。从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启示录，我们说共66卷书， 旧约的39卷书，新约的27卷书。在历史的长河中呢，神在历史中借着先知和他的仆人来启示他的旨意。我们看到神亚伯拉罕的意象，当亚伯拉罕的意象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里讲到那个斯提凡做的见证，说荣耀的神亚伯拉罕坐在美索不达尼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然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，到我说知识的地方去，说然后说像你的后裔也像地上的尘沙那样，所应许他，而且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意象里面，亚伯拉罕就看到那个地，神的应许之地，神的应许那个后裔，说亚伯拉罕那个万国必因他后裔得福。然后亚伯拉罕看到意象以后，他就走，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。当加勒底乌尔亚先到了哈兰，出哈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是亚伯拉罕75岁，到他手中归到他列祖，归到送上众钱的时候，他归到列祖那去的时候，他就是175岁。那么这100年的时间，亚伯拉罕走他的人生之路。我和大家分享亚伯拉罕的见证里面，他就看到他的祝坛，他在过一个支他帐篷的生活，走义路。在我们今天新约里面一个属灵的司机里面，就是罗马书保罗学给我们交通的，说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攻心而变化，叫你们察言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在亚伯拉罕身上，要么看他如何走这个义路，如何的做那个活祭，将身体献上。他的那个属灵的高峰的见证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儿子在献上，亚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儿子献上。我们看到这一点，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以撒的意象。我们看到以撒是神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99岁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衰败，那个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明年生一个儿子，然后他就生了这个儿子叫以撒，以撒就是笑的意思。我们看到以撒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的话，以撒一生活了180岁。以撒一生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特征，就是挖井，在这个挖井的里面，他不断的挖井，不断的躬身，最后他得到了满足和喜乐。他挖到那个利赫伯的时候，说耶和华就是给我宽阔之地，利赫伯就是宽阔的意思，我们必在这里昌盛。而且得到别十八的话，是那个就是刚才这个自然28章这里面，伊阿哥出了别十八这个地方，他挖到了一个井，那个井的话叫梦狮的井。我们看到雅各挖井的话，他得到那个非常的满足和喜乐。如果在新约里面，用到我们新约里面的话，就是我们说雅各是那个从属应许的那个神的应许之子，他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个满足的喜乐在新约里面就是圣灵。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，节庆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人就与经上所说，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的荣耀。这个看到，我们看到那个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信主的那天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圣灵给我满足的喜乐，带领我每一天的生活，走我们前面走的路，给我们赐给我们特别的喜乐，而且像那个活水的江河。这是以撒所显现的意象。那么说雅各的意象，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看到雅各出了别十八向哈兰走去。我们又看地理的话，别十八是在迦南的南部，哈兰呢，哈兰是在很北的一个地方，别十八里哈兰大约是900多公里的路。然后第二节说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坐在那里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站在底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看到这段经文的话，我们雅各，我们看到前面几章的话， 知道也知道我们以撒，那么以撒和利比亚结婚以后呢，利比亚就生了双子，这个双子老大叫以扫，老大老二叫雅各，但是神在母腹中就已经拣选了雅各，说你是这两子要出于你的腹内，两国出于你的腹内，两族出于你的腹中，然后那个一族比一族强，另一族强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神拣选雅各。我们知道雅各的名字叫抓住，前面几段经文的话，你就我们看查，创世纪几章的话，前面几章的看到雅各第一个就是说，他当时他的哥哥以扫喜欢打猎，有一天哥哥打猎回来累了，雅各在帐篷里边煮红豆汤，然后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雅各就是说，说给你一碗红豆汤，然后但是你要给我长子的名分，以扫就卖了长子的名分。那么再后前面再后面一段就是说，当时以扫年老昏花，要吃野味，叫以扫出去打猎，以扫就出去打猎了。结果利比亚听见这话，叫雅各装扮成以扫，穿上以扫的带毛的衣服，然后要得以扫的祝福，穿以扫的时候得以撒的祝福。这雅各骗取以撒的祝福，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话，然后以扫呢就怀海在心，后来大家就像说敌人说他要杀了雅各，这话就传到利比亚耳中，利比亚就告诉雅各说你要走开，到你的父亲，到你的舅父就拉班那里去。拉班在哪儿呢？拉班就在哈兰，就是叫巴拿亚兰，也叫巴拿亚兰。所以说在这28章第10节说，雅各出了别十八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拾起那个地方一块石头在那里躺卧。在这段经文，在这两节经文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，太阳落了就说明天黑了，雅各呢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在那里雅各出别十八的时候是70几岁，所以说出别十八离开自己家，这么从小生的那地方向哈兰就巴拿亚兰走去，这是900多公里的路，实际上非常艰难而漫长的旅程。那么就到这个地方了，这个地方我们从下面地方就看到，实际就是伯特利。那么伯特利离别十八多远呢？是120公里的路程，所以说大约走了大三天到四天的路程。那么他累了，在那里住宿，然后拾起一块石头站在底下，说明是在旷野或者在荒野里面，在荒野，所以。雅各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也心里也非常的害怕，又非常的孤单，而且他是西地沉实，凄凉孤独，在这个情况下他也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所以说在人看来他的光景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，而且或者说是非常困难的时候，非常孤独的时候。我们说12节就看到说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顶头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一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扫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说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绝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应许的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35章的话，如果再看35章的话，你就看到说35章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注意的谈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然后第3节35章第3节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注意的谈给神，就是我在患难的时候，遭难的时候，日子里面应许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的那一位。这两段经文的话，实际相差了20年的时间。20年之前的雅各，或者说出别十八的雅各，和20年之后雅各回来的雅各，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了。这个实际上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看创世纪的从28章、29章、30章、31章、32，我们就慢慢看，特别是32章的时候，32、33章就讲到，就是雅各过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与一个人 摔跤，摔了一整夜，然后摔了一整夜以后呢，神就要祝福。在祝福的过程中呢，神就给他摸了一个大腿窝，雅各就瘸了，说你以后不要雅各了，就要以色列。我们回过这段经文了，还是二十八章这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。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说，他蒙见一个梯子，那么这个梯子的话，我们后边再分享。那么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个情况下，他做了一个梦，蒙见一个梯子，头子顶着天。我们说看到二十三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一上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亚伯拉罕神。”然后一直到十五节，我们看到雅各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说他估计凄凉，特别害怕的时候，这是耶和华是。不管是三十五章还读的经文，还是二十八章刚才这段经文，都是神主动的向雅各显现。知道我们这位神的话是一个主动启示的神。在希伯来书讲到，神在古时记得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，又在末世记得他儿子晓谕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启示的神。如果没有他的主动的启示，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。就像新约里面说没有人没有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以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神一个主动的，神愿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彰显。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，耶和华神是神的主动，神启示这个意象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也是神的主动。他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以撒的也是以撒的神。他在这里耶和华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没有一句要求的话，只有满满的祝福和恩典。他讲到说，你祖亚伯拉罕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他讲到现在到将来，所以要讲现在躺卧之地，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从躺卧之地讲到东西南北，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开展。讲到雅各自己，讲到他的万国。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而且应许他，我也与你同在。与你同在就是以马内利。说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绝不离弃你，知道我从前所应许的。说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一切的话，神负全责。我们看到这位雅各在这个梦中看到，也就是在异象中看到的这位耶和华神，是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。我们讲我们的神是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，不轻易发怒的神。他在这里没有责备雅各，他为什么骗取他的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为什么他穿着他的那个以扫的衣服来骗取以撒的祝福。只有祝福，没有责备，没有要求，只有满满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就是我是耶和华。从耶和华这个中心开始，他的祝福就讲到了歌中的是应许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，讲到那个地，而且讲到神与他同在，绝不离弃你。我们看到，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在这读这段经文的话，我们是何等的喜乐！就是在困难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这位神的话与雅各同在，同时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昨日、今日、永远都是不改变的。当神与这位神的话是有恩典有灵的神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肚里过，保守雅各过来，过经过这个困难的时刻，来经历这个艰难的时候。同时今天早上我相信我们这位神也保守我们每个人，保守西直门华人教会的众弟兄姐妹，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都会保守我们，因为他总不离弃你，而且是你无论往哪里去，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绝不离弃你。知道，成全了他神向我们所应许的。这段经文里面讲到那个梯子，我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这是神一个启示。我们讲到神在亚伯拉罕的意象里面，就给亚伯拉罕看到那个应许那个地和那个后裔，说要你要到那个地方应许之地去。万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。讲到以撒是也坚定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也是那个地和后裔。我们说神是一个逐渐启示的神，是一个多次多方启示他自己的神。这里又进一步启示那一个梯子，说这个梯子立在地上， 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当这两经文放在这儿以后的话，我们知道如果正确的时间的话，这应该是主前 BC 1930年的时间。如果说我们大致讲，就是2000年的时间。那么2000年的时间，这个梯子在经文里面再没有出现。那么这个梯子到底是指什么？我们都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奥秘。那么这个奥秘，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亲自启示他这个奥秘。这个奥秘是讲什么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。其实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，一起分享的话，有许多的经文。我就大家可以有时候有声音的话，可以直接翻到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就是在第一章里面，就是看到。说约翰福音讲到那个神的爱子，说道开始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当那个使徒约翰给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说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说次日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就回头问他说，你们要什么？说我们要和你同住。其中那一位门徒的叫安德烈。我们再次日的话，我们看到说是腓力，也当时耶稣召唤门徒，召唤了腓力。腓力听见这个好消息以后呢，他就找到拿单叶，说到拿单叶说，摩西律法上先知应许那一位，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，耶稣，就告诉拿单叶。但是拿单叶呢，当时的回答，也很，就是说很。拿单叶回答的话，就是才是也是说带着一种邪气回答的，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因为耶稣因为没有拿单叶，也生气。耶稣见到拿单叶说，就指他说呢，说看呐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没有诡诈。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呢？就是说才拿单叶本身呢，从这肉眼的眼睛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拿撒勒本身是一个小地方，很小的地方。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就是枝子的意思，很小的一个地方，被人看不起的地方。但是耶稣看见拿单叶，没有因为拿单叶说这句话就很生气，说看呐，这是真以色列人。然后那个拿单叶就对耶稣说呢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单叶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我们先看后面这一节经文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说主耶稣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经常就用前面这句话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说你们将要这个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如果结合我雅各看到这个意象的话，我们就看到，那么雅各看到的意象是说，梯子顶着天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所以说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这2000年之间的。之后的话，主耶稣到地上来的话，就解开了这个雅各梦中的这个奥秘。这个奥秘，这个意象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梯子，就是那梯子。所以，而他是天与地之间的一个连接，神的使者上去下在人子的身上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个从地把天的旨意带到地上。然后呢，让地上的人呢来遵行天的旨意。我们经常一个门徒的祷告，主耶稣教导门徒说：“说愿人人在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如何行在天上？主耶稣是第一个在地上行走，但是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一个人，他。”呼召门徒，要门徒来跟随他，来遵行天父的旨意，然后他建立教会。这是这一点。我们看到，也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要不记着主耶稣的话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说，他是到父那里的 那个天梯，那唯一的道路，那个也是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是讲的，说在人神人之间有一个唯一的征包，就征包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所以说这是神在雅各的意象里面看要启示雅各，启示雅各什么？耶稣基督是那天梯，耶稣基督是到天父那的唯一的道路，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征宝。也感谢主，我们这位恩典的神接着祝福雅各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雅和华你亚父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看到我们神是满有恩典，有丰丰的恩典的神，那个满满的恩典的神，他也赐给我们一条路，赐给一个天梯，这个天梯到父那儿的天梯。嗯，这是今天早晨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意象里面，就是分享这个雅各意象的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耶稣基督是那天梯。我们看拿单燕这句话说，再回头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一章四十九节，说四十八节、四十九节，这两节经文说，亚伯勒拿单燕说，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？接着一个翻转，说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这中间发生一个什么事呢？就是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耶稣，这耶稣回答，告诉拿单燕所说的这句话。这个事情，你从人的，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前后之间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，我们会感到非常突兀这句话。但实际这个话的话，是拿单燕当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就是自射到那耶稣这段话自射到拿单燕的心里。你无花果树在旧约里面，无花树代表以色列，当时以色列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。所以我们看到拿单燕在无花树底下的话，实际拿单燕是一个爱国主义者，他想复国，他想复兴以色列。所以说耶稣就看到他的心里，说的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去看他心里。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，他不是看人的外面，是看人的内心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意念心思意念，他是洞察人心的神。所以说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拿单燕就说你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当讲到他因为耶稣到地上来是复兴以色列国的话，但是主耶稣告诉他，他要做更大的事。做更大的事，我们看到他不但要复兴以色列国，我们看到他将来还有那千年国度，他要在地上全地要做君王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说28章的16节到19节这一个方面讲到神的殿天的门，说雅各睡醒了，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然后说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说真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他跟那个地方叫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，那地方名叫路斯。那神殿的意思的话，我们中文翻译神殿好像是一个建筑物，但是你看英文翻译的话，它翻译成它不是叫 palace， 叫 house of God。House of God 的话，你可以翻译成神的房子，但是我们神的心意里面是有就是神的家，是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是一个家，神的家。那么神的家是用石头做的，说这不是别的，那是神的殿，就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就是说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，讲到神的殿与天的门的话，这里很重要的一点的话，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因而看到耶和华雅各的惊醒和雅各的恐惧惧怕，因为十七节讲到惧怕嘛，从这个方面讲。另一方面讲到耶和华真在这里，什么是耶和华真在这里的话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的殿，神的家。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我神的殿，神的家，就是以马内利的内住。这是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每天新约里面的圣徒真是非常感谢主，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，每时每刻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所以说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以马内利同入住，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的搭配建立，然后就成为神的殿，神的家。这是神的在意象中的这个 这个启示，生在殿，生在家，生在殿，降在家是用石头做的。怎么讲个石头的话，说我把正的后面这22节说，我说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我说比那个石头呢也必做神的殿，这是这一点。我们讲到石头，我们系在新约里面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呢？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到神的殿，神的家的话，实际神的这一个永恒的旨意里面，神一直有想有一个神的殿，神的家，就 House of God， 神的家。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神家家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实际出在挪亚方舟里面，挪亚洪水这个灾难经文里面，就是创世纪的第六章。当时记不记得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经文的话，看到说地上的人都满是罪恶，整天想的都是罪，都是恶。然后耶和华呢就懊悔造人，要毁灭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人，用洪水毁灭。但是呢有一个义人是挪亚，叫挪亚造方舟以后呢，全家就进入那个方舟里面，神就有洪水毁灭那个世界，只有方舟的人可以得救。当神说到家的时候，就用方舟来表示说这方舟这里一家人都得到救恩。要感谢主，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钱，我们看见的那个船的话，我们知道左面一个舟子，右面一个八一个口，那么一家八口人，我们知道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，八口人。所以我们看到方舟的故事，一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，圣经里面就生在家里就形成了一家人。这里这个雅各在这个意象中看到，这是神的殿，神的家的话是用这个石头来代表的。那么这个石头代表的话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里面，主耶稣记不记得我们大家在看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在地上服侍3年的时间的时候，就把他领到黑曼山上那个旁边的一个山上，一个最高的山上，在山上一个就是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主耶稣就回答说，那是说把他就告诉彼得说，说这不是你说知道的，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。我们知道彼得这个名字的话，彼得这个人的话，其实他叫西门，原名叫西门。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你不叫西门了，以后叫彼得，彼得就是使徒的意思，彼得使徒。而且这个使徒的话，彼得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彼得前书里面就道出这个使徒的奥秘，说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然后你们来到主面前呢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你们这里看到主乃活石，然后你们是一个复数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新约的圣徒。主面前呢要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，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而且主耶稣当时彼得说你是基督，也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我要建立教会，说要建立这个教会，要建立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是讲到一个教会的概念。这里讲到我们看到，当神在家的时候和教会连在一起的话，和那个柱石连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看到接着彼得前书讲到那个石头，那个活石，讲到主耶稣讲到那个磐石，讲到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所立那块柱的石头，就是神的殿，神的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看到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查哥林多前书，王弟兄带领我们查哥林多前书，其中大家也让大家背诵的这段经文的话，就是3:16，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什么，这殿就是你们。这里看到殿、家、你们、石头都连在一起了。而且呢这个 保罗接着在提摩写给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这句话，三章十五节说，倘要我胆战已久，你也可知道神的家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是一个定义，这家是什么呢？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伟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言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解在荣耀里。感谢主，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，他的心意在神的殿，或者神的家。然后这个家的话就在教会，就是他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呢又是基督的身体，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解释这个奥秘，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里面，当主耶稣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得洁净圣殿。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人家说这个殿是46年建成的，然后那个主耶稣有一句话说他三天就建立起来，说他为这个殿召集，这个殿要成为祷告的殿，你们要成为罪窝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说那段经文里面说他为这个殿召集，火热召集。所以我们神接着要雅各看到那个神的殿的意象，接着新约的圣徒使徒先知告诉我们，这个殿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心意在神的家中，而且这个家呢是用活石建立来的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，是建造房子的根基，是房角石。我们呢要像活石被建造作为灵宫，是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这是第二个方面，在意象中的第二个方面，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第三个方面我和大家分享是摧毁旧人，建造新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第三个方面。那么为什么讲这样呢？我们看到是雅各的意象，雅各这一生的话可以用在箴言诗篇28章16节那句话来可以看待神怎么摧毁雅各，怎么建立以色列。诗篇48章26节讲，你以清洁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呢你以弯曲待他。我们知道雅各是个弯曲的人，一生应尽了手段，没有人胜过他，他的父亲哥哥舅舅都被他算计过，但是神却看上了他。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看上雅各。我们因为我看到前面几章的时候，重新前面几章的时候，雅各在母腹中的时候说，神就对雅各说，我爱雅各恨恶以扫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是神的拣选，神的主权的拣选。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的话，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们，因为以弗所书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赐给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在天上属灵的福气。我们本身是一个不配的人，或者是个罪人，我们不配，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们。我们看到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的话，同样在每个人身上也要做那个复兴的工作，做那个摧毁的工作，做那个复兴的工作。雅各一个人，我们神怎么摧毁雅各呢？我们看28章开始，看29章、30章的几章的话，我们看到，第一个雅各就是被他舅舅，因为雅各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了，然后到了舅舅家问，到舅舅家去，拉班就对雅各说：“你服侍我，那么也不能那么被服侍我，那么你要什么？”雅各就看上了拉结，然后他就是，拉班叫他服侍他7年。到了7年的时候，雅各说，我服侍的日子满了，你是不是把雅各给我？那么拉班就摆了个宴席婚宴，结果就把利亚送到那个帐篷里面去了，洞房里面去了。结果雅各醒了以后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怎么是利亚？就说就找他舅舅拉班说，你怎么欺负我呢？然后拉班就说，我们这里没有说小大的没嫁出去，小的就先嫁出去了，那么你再服侍我7年，我得过了7天再把拉结给你。这个你看到这个故事的话，我们一个读圣经的话都非常看到都笑出声来。所以说我们看到拉班怎么对付雅各。 而且雅各在这个在拉班那里服侍了整整的20年的时间，有40年的时间为他两个女儿，那么6年的时间，说当时服侍14年了，雅各要走了，但是也拉班也看到他，说也拉班的祝福里面看到雅各与神同在，我们要什么工匠，说就这些雅各服侍的6年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话，就是雅各在他身上，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的话，其实雅各自己也知道。他说当时拉班后来20年以后呢，拉班要雅各要走了，拉班去追雅各，追到雅各的时候，雅各就说了这句话，说我在37章在34的，大家可以翻翻经文，翻翻经文的话就是在哪一章，在三十一章，你看就是还他二十年的这个生活写照，四十节，当时他就对拉班说这句话，可以从38节看到，说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的，无论是背日是黑日，是被偷去的，你都向我索要，我背日收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眠，我常是这样，我在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，要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必遇见打发我空手而去，神看见我的苦心和我的劳碌，就在作业责备你。就从这段雅各自身的经历里面，有个自身的对话里面，看看他在20年怎么过的，背日受尽干夜，夜晚受尽寒霜，神对付雅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到雅各回到要再回这个神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应许地的时候，在亚伯渡苦的话，在32章里面就说了这一段话，雅各是一个经过神的摧毁，认识到那是恩典的神，丰富神，同样认识自己的本相的不配。32章第9节，雅各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，你曾对我说，回到你本地本土，我要厚待你，就像你仆人所是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”这里看到什么？雅各认识他的本相是不配。同时呢，我们在后面看到雅各与神摔跤那个，在亚伯克渡口的时候摔跤的时候，说24节说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用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雅各。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名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。你这段经文我们读起来好像觉得很就很难理解，本来雅各与人与神交力都得了胜的话，为什么要那个人祝福呢？我们知道在雅各在希伯来书讲到一句话，说总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。那么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为什么雅各还要这个他胜过的被他胜过的人要祝福呢？这是看到雅各认识他的本相，雅各的谦卑。雅各怎么谦卑呢？圣经里面经常有反合性的事情，他信仰他好像与人与神都交力得胜，那都是他满身的恩典和祝福，他是不配的。他成为一个新人，他这个新人他谦卑，他要那个祝福，而且他起名叫以色列，这个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，从一个天人的雅各变成一个神的王子，一个天人的野石变成神要用的活石。所以在他年老的时候，雅各甚至都到在埃及给法老王祝福，说他祝福里面说，我平生的年日都是又少又苦，都是那位神的祝福，他给亲自给雅各给那个法老祝福。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法老是当时代表世上最有权势的人，一个人 讲到权势的话，他给那个法老祝福，说明他位分远远大于那个市场最有权势的。看到雅各那个东西，现在的雅各不再是以前抓住的雅各，现在的雅各是一个谦卑顺服，遵行神旨意的雅各，是一个满有神恩典祝福的雅各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要是通过这一段的经文的话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，不是靠，我说神的拣选不是我们多比别人多好多有本事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来到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祝福的，神所建造的，神要摧毁我们的旧人，要建造新人，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要在神的家中来服侍。也是真是感谢主，这样的话就是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时候，一起彼此的建造，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来恢复到神起初造人的一个目的里面去。所以说亚伯拉罕神经上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上是雅各的神的话，神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因信从义因信来顺得到神的顺从神的应许。从以上身上的话，我们看到以上承受神的恩典，以上因信承受应许。我们从雅各的身上看到是神的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因信来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。同样，这位耶和华神，这位造天造地自古是从永恒到永恒那位神，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，也同样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我们因信称义走义路，我们因信站在神的恩典中，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，我们因信来摧毁我们的旧人，来建造新人，来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。来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祝福西直门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。谢谢大家。